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乐哉家庭这个栏目，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特辑，就是子女教育全方面。我们也邀请了袁大同老师在我们当中。袁老师你好吗？
很好，就是母好。
谢谢你的教导。那上一堂课呢，我们也讲到爱跟接纳，特别是讲到接纳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就开始去思想，或者是自己过去在接纳孩子这一方面做的不足够的地方。我觉得袁老师你的教导是很好的，就是特别我们的父母呢，常常把自己的一些愿望达不到的，就是寄望在孩子身上，让孩子去成就。
没错。
那其实这样对孩子是很不公平的。
对，我们以为是为了孩子好。
对。
你做出成绩怎么不好呢？但实际上这是完成你自己的意志。
对对对
对。
袁老师讲到这里，我讲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我记得我的大儿子小学大概五年级的时候，他的功课也是挺好的。那刚好他们班上有一个小女孩呢，每次考第一名。这个小女孩的妈妈就是我的同学。那我们常常就是孩子考试的时候呢，会到学校去等他们，考完试带孩子回家。那一次呢，考完试以后，刚好一考完就发了考卷。本来这个小女孩呢，每一次都是考100分的。这一次呢，她一拿考卷，考了个96分。那我那个同学，就是小女孩的妈妈呢，就非常生气，然后呢，就在那里破口大骂，当众就骂这个她的女儿说：“你怎么考了个96分？怎么样的？”我一听的时候呢，我非常生气。我当然，我做妈妈的，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考得好。但是还好啊，因为我信耶稣了，所以呢，我是这样的：孩子无论考成怎么样，之前我会用所有的心思来帮他，让他好好念书。考完了以后呢，我就不讲了，反而是会跟他去看一看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所以当我的同学这样一骂他的女儿的时候，我很生气的。生气什么？袁老师你知道吗？因为我是跟他同班同学，
对，
我知道他的成绩。所以我就把他拉在旁边，我说：“翠萍啊，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你有没有考90分他不讲话了。我说：“你连90分都没考，你怎么要求你的女儿考100分呢？”
是的，是的。
我就这么一说，他就不讲话。我觉得这是太多父母亲常常犯的毛病。
是的，是的。我以前也是这么对待我儿子的，但是因为后来我真的感谢主，让我明白这个道理了。主这么对待我的，所以当我的儿子在这个中考的时候，他那个考因为疏忽考砸了，所以呢，我跟我的妻子呢，我们祷告，真的神给我们一个智慧，所以他很垂头丧气的回家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开门，我和他的妈妈在家里给他办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哈，我们还刷了一个横幅标语，写着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儿子振振，是吧？就是这个我们他完全没有想到，
是
因为他成功不需要这样欢迎的。
对，
他正是失败的时候需要这个，
最需要鼓励的。
所以当孩子对，如果孩子说妈妈，你看我考了一好成绩给你了，所以你告诉孩子考好成绩，妈妈当然高兴。
是，
但如果你要记住，你考的没有这个成绩，爸爸妈妈依然爱你，因为我爱你不是因为你的成绩，
对，
我们爱的是你，对不对？那么这个即使孩子很惭愧，告诉妈妈没有考好，你告诉没有，我爱的是你，不是这个成绩，
对吗？
这个都叫这叫做无条件接纳哈。但是我觉得我在美国儿童大百科全书的一个扉页上有一句话，我把它摘录下来哈。
是，
它是英文，但是我翻译出来，它是这么说的。他说是，记住，就是找父母哈，你要记住，你是在养育儿子，而不是在养育英雄。如果你把他们当作儿子，而不是当作英雄来看待，他们就会成为英雄。
是，
起码在你自己的眼中看来，永远是这样的哈。
对，
我不管你别人怎么看，我这么接纳他的时候，他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
英雄。
英雄。对，英雄就是我的儿子是最棒的最好的。我爱他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对。
对，不是因为他的成绩，现在我们都是这个望子成龙，就是望子成龙就是把孩子当成英雄来培养。
是。
不是的，他是我儿子。
对对。
对吗？这个我觉得是，这就是一个接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所以我们的对孩子的接纳会对孩子有非常 重大的影响。
我相信父母这样无条件的接纳，对孩子的改变一定有影响。
是的，因为孩子感觉到的是爱，
是，
对吗？就是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哈。
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最好的父母不过就是孩子犯错误我忍耐你，
嗯，
但是我不给你好脸色，
对，
对吧？我忍我不说啊，你还照样吃喝，可是我不给你好脸色，给冷处理，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一样的还是不接。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讲的是不仅是接纳，你还要给他恩慈。恩慈就是你不配，
嗯，
我给你，
对，
对吗？本来我要给你做好吃的，你考坏成绩我不给你做了，这就没有恩慈了，对不对？你考缺成绩你不配享这个，但我依然给你做好吃的，
是，
那我就知道我这个我不给不配的人以恩慈，更会让人们感觉到这种爱哈。
是，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很多这种接纳造就了天才的故事，我们说爱迪生，
对对对，
上百次的这样的被否定失败，对吗？校长也说你跟他妈妈说你把你孩子领回去吧，他是一个低能儿，
就是
没救了。妈妈说的，校长你错了，
嗯，
我的孩子是好孩子，是很棒的，他只是他的时候没有到。
对，
果然就是妈妈这个接纳让孩子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有价值的，结果他上万次的失败
是
发明了这个
最后成功了，
成功了。对，你看吧，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弱智指挥家，大陆有一个周周哈，就是的，一般的弱智的孩子人们就放弃了，
是，
但是他爸爸妈妈不放弃，带着孩子去这个、嗯、去这个乐，他爸爸妈妈都是乐团的演奏员、
哦、
就每次别人都是有自己弱智的孩子就送到弱智地方去，不要是见人，因为丢脸，
觉得对，
丢脸，我再生一个好的，再生一个好孩子。现在中国的家长都是这样哈，收了一个残疾儿童就把他送到残疾孤儿院或者什么样的、啊、然后再生一个好的，爱这个好的哈，
是，
你不爱那个，结果那孩子就彻底完了。而这个妈妈不是，她不要别的孩子了，就为了不减少对这个弱智孩子的爱，反而把他带到公共场合去、
嗯、
排练都带着他，结果这个孩子每天都听这个排练。最后有一次，这孩子走到指挥台上，别人都休息的时候，走到指挥，拿起这个指挥棒，模仿着指挥家的样子，就指挥这个乐队。
哦、oh.。
结果全体演奏员都响应他，一看他拿指挥棒指挥，就都坐过来。
是是。演奏。
演奏，你一般的你指挥差一点，他们都这些艺术家都不跟你合作的。
对对
对。
对
吧？一个弱智，他们都来演奏。
哦、
oh.。结果这个弱在，结果这个女这个周周啊。现在是到国外各国去，
她是个小女孩吗？
不，男孩，小男
孩，
哦、
男
孩，对，
就说
男孩，弱智的，
是是，
对，她什么地方是弱智？但她一到指挥台上，她就是激情四射，指挥的非常好。我看了一个录像，她跟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
哦，
这个真不得了哈！
是
波士顿交响乐团全都是世界顶尖级的音乐家，他们不和二流的音乐家合作的，
对对对对，
必须世界顶尖级的，但是他们都愿意和这个弱智的指挥家周周合作。这个非常感人的哈，
所以这就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对对，
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的天分在里面的。哎呀，讲到这里的时候，袁、老师你知道吗，我想起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我心里面可难过了、可能他之前真的是无知，好，也像袁老师您所说的，国内有很多就是一生了弱智的孩子就不要了，
对对对，
就送出去了。
是的是的，
那一次那个姊妹呢，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她来电话的时候她就跟我悔改，她就说她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是弱智，
嗯哼，
她就把他丢到公厕，
哎呀
我一听我的心就纠结在那里，然后她说她现在呢又生了一个还是这样、然后她说这一次我不丢了、因为我信耶稣了、我知道孩子是有价值的、我心里面可难过了。所以像袁老师你刚才讲的那个周周，哎呀你看真的是一定有他的天分，就算是他是弱智，但是他有他的天分在当中。
哎，他起到了一个很他享誉世界，现在世界都知道这个周周，
全世界都认识他，
他的弱智能够指挥更让人感到震惊啊。
对呀、
对吗？这个
很受感动，
对，很感动的。
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父母亲，你的孩子如果是在你的眼中你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放弃他，
是的，是的，
他一定是宝贝的，而且是一定是一个可塑造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天分的。
对，对，神这个的创造非常奇妙，他从来不创造无用的东西。
对对，
他一定有美意在里面。
是的。
对， 我们信心就是这样的，我们相信神所临到我们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
对，我觉得这个接纳可重要了。老师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可以教导我？
所以我因为这个上我们都玩那个游戏哈，我不知道家长们玩没玩过那个英语叫 Jigsaw Puzzle， 就是那个
这、
就是那个叫这个
积木
拼图游戏。
是是是，
对，那个那个你会发现3000个拼图啊，
4000个，
真的每一个那个 piece 每一个板块
是
就是一个人哈、啊、
是，
你会发现这个板块呢看起来都差不多，
嗯，
你看起来这拿出来一个，我觉得都差不多，但实际都有细微的不同，
是。
而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不同，
是。
它整个拼起来以后呢，就变成一个五彩缤纷的那么美丽的图画哈。
嗯。
但你把它拆开以后呢，一个人又变得那样的所谓的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价值，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拼图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不行，
对，
就每一个都有它应在的位置和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
是，
对吗？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你要认识到我们的孩子哈，我们会看中这个孩子这个板块本身的颜色，它是黑的白的是金色的，实际上每一块都是不可缺少的。
对，
都是，因为正是因为我的黑才衬出你的白。
对对，
对吗？正是因为我的这个边角才显出你中心位置的重要，都没有都变成中心的话，就落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也不是了。
是是，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上帝的创造它整个是一个美好的计划，
是，
我们要坦然的接受计划。我们的我上上帝给我们的儿子可能是最好的木匠，
嗯，
也可能是最好的这个汽车司机，
是，
也可能是最棒的管子工，
是，
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哪个都需要啊，怎么都能是，怎么都能都是音乐家，都是科学家，那么其他工作谁来做哈？
行行出状元。
对，所以神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本位上尽自己的本分，
对，
那么这整个的图画就是一个美好的图画。
是，
对，现在我们的父母要明白这个道理哈。
嗯嗯。
这个再一个点就是我们劝告父母呢，就是我们要发现孩子的恩赐。
对，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他的恩赐，因为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
对，
你要发现那个恩赐。但是现在我们呢，都是这个有点像偶像崇拜，这个偶像，家长还能不以为然。其实，当我们认准了一个东西，是我们要，就大家都想当律师，
对对，
都想当大夫哈，
对对对，
全
一股脑的就想孩子，
对对对，
全部都学那些东西。
如果咱们全国全是大夫的话，这个大夫就没有什么价值，
不吃香了，
没有什么价值的哈。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要发现他的，就包括我们一看到这个孩子。有一个孩子这个成了音乐家了，哦，大家就在中国就是这样的，钢琴一下子买不到了，
是，
每个人给孩子买一个钢琴，
嗯，
不管你是不是音乐天才都买钢琴啊，对不对？
对，
都学习音乐，都学习，这个就是这种忽略了孩子本身的这种价值，
是，
对吗？所以那么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上帝给他不同的恩赐，
嗯，
我们要善于发现这个。其实有一个故事哈，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启发，就说有一个土地开发商，在开发一个楼盘的时候呢，在当地呢挖出就是很多的这种树根，就是因为大树给砍掉了，盖房子的时候就在地里挖出很多树根，那树根没有什么用哈，就想谁这个把它这个拉走，我反而给他钱，就谁要能把它拉走，没有人要。你给钱我也不是拉走，结果有一个这个老头子就来了，看着这一堆的树根哈、啊，就上爬上爬下的看这个树根，最后说这样吧，说的这个树根我都要，我反而要给你一些钱。那个前面当然高兴了哈，我本来是没有人这个给我运走的，
对对，
要运走，结果你还给我钱，都那个拿走，太好了，就拉走了。说过了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哈、啊，有一次这个土地开发商呢，他去参观一个根雕艺术展，
嗯，
哇，里边那个根雕艺术啊，都是这个精美绝伦呐、啊，栩栩如生哈、啊，赞叹不已。正在赞叹的时候呢，就一个老头子拍他的肩膀，说的：“先生，你来了吗？”啊，他说：“对呀、啊。”他说：“这个，他说你知道这些价值不菲的这些根雕艺术哈、啊，你都是从哪来的吗？”这个土地开发商我不知道啊，说都是你不要的那些垃圾，那些、
哦、
我都是
变了
一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哈，
是是是，
在我们看来很多的他是垃圾，但实际上那些有眼光的这些根雕艺术家就可以在这被遗弃的树根能够雕刻出价值不菲的这样的 精美艺术品，
对
对, 对吧？这就是我们的家长啊，因为你想想，除了父母以外，谁还能够这样的去为你的孩子去看他的他的潜质呢？
是是，
对不对？
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对，
然后呢，要给孩子机会，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跟别人比较，
不要跟别人，对，而且不要，因为我避免统一式的教育哈。
对，
现在中国就是全都是这个数理化、英语，对吧？这个他用统一的这种教育方式，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哈。
对对。
所以这个，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们的教育制度也培养出有才的人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就不行呢？其实我想讲一个笑话哈，说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呢，这个上医学院，
是
上了很多年。最后呢，他刚刚学完这个胆囊摘除术，
哦，
他就认为他功成名就了，他就离开了这个医学院，在他这个小镇上呢，开了一个外科这个专科医院。
是，
他给所有来就诊的病人呢，都实施了胆囊摘除术。
嗯，
他是结果呢是有些人好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是，
就是来什么病人。我都把他胆囊摘除
囊
啊，那么你都胆，有些人不是胆囊，
对啊、
胆囊炎对吧？
不是胆囊。
那么如果是胆结石的，
对，
胆囊炎的什么这个胆囊癌的，那可能好了，你把它摘除了，那其他的人就白白的丢了一个胆囊，
对呀、啊，
对吧？我们的很多孩子就是这样的，你又、
就是、白白的
把
他
时间
上把他的那个
好的东西给丢掉了，
失去了他，
对吧？那么确实有人好了，那好的是因为他那个胆结石的、胆囊癌的，是吧？对不对？那些人他好了。但是你不能用这个来统一的对待所有的，你是很愚昧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的孩子是各种各样的天分。
嗯嗯，
有的是在适应于学校这种教育，
是
有的适应于在生活中的这个历练，
是
醒悟和这个自学。那么有的他是技能，而不是这个理论。
是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
但是现在我们都用统一的方法去对待。
嗯，
就会用这个这么愚蠢的方法把这个孩子分成了三六九等。
对，
你这大大的伤害了孩子这种自信心、自我价值，
对，
以及毁了他的天分、
前途。
对，真是
很
大量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天分哈。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儿子呢，就什么功课都不行，他就喜欢汽车哈。这个世界各国哪个品牌什么时候的车子什么，他是了如指掌哈、啊。他爸爸就天天
这是天分的，这
天分哪，对啊，
对呀、啊。
所以说我就跟他讲哈、啊，他就说这个他笨，
没出息
啊，就骂他、啊。后来我说这是一个天才啊，我说你我见了这么多的汽车推销员都没有一个像他这么了解汽车的，如数家珍。你跟他挑起连你了解汽车来。
是，
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牌子，发动机不错，但是什么什么机械不行。哦、他什么都知道，这绝对是天才哈。
是是是，
这个，我逗人半天，后来他爸爸让他去做一个国外汽车品牌的一个推销员去了，对吗？但我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爸爸终于被改变了，他真是一个天才啊，
是，
对不对？
我觉得他爸爸在最后一刻做对了一个正确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决定啊，让孩子。
他当时就是无可奈何，就是你不行你就做这个吧。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无可奈何倒是成全了这个孩子。
真的，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去做他们有有恩赐而且有天分的他有兴趣的东西。
是的，
这样一定会出人头地。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千万不要把自己那一套放在孩子的身上。
对，
还有一种老师，我也常常在节目里面听到一些父母亲就是对孩子很偏心的、
啊。
同样的自己生的两个孩子三个孩子，
对，
却待遇不同。
没错，因为也就是自私，他们那个比较像自己的孩子，像自己的他们就喜欢那个哈。
是是是。
所以我常常爸爸妈妈，妈妈就喜欢那个像妈妈那个孩子。
对。
这个爸不行，你发现这个就连我们知道的这个李百家都是这样的，
李百家对
都是他的双生子，他都偏向一个哈，是不是
偏向雅各？
对，偏向雅各。我觉得可能雅各的性格比较像他，
是
对吧？所以他就偏向那个。所以我们家长确实需要注意的哈，
要避免不能够偏心，
不能偏心，
要对孩子一样的
对对对，要公平公义，对吗？不能够按照自己，这都自私哈。
是是是，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接纳方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
就是我在这里劝告这些父母们，不要期望孩子孩童时候就成名，
是
就中国这种啊。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出人头地，这个想法非常不好。
对，
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有的发育早，有的发育晚，
是
对吗？发育的，其实我们要让孩子啊，这个太早的成名，他过早的出人头地，他会对自我认知产生很多错误的概念，
是，
他会认为自己是超人
啊、
对吗？那个时候就被人所拥簇簇拥，他就。很少去体会别人的感受，
是
因为大家都迁就他的感受，
嗯，
对吧？现在我们讲到童心啊，
对，
这个什么这种东西啊，
很要不得，
要不得，要真要不得，因为他这种孤傲、自以为是，
是
对自己自命不凡，
是，
而且他的心理承受力会非常的脆弱。
嗯、
当一个人被这样簇拥惯的时候，他不能够冷静下，他不能够清静下来的。
是，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觉得香港也是这样的。你很多的电影明星啊歌星啊他们早期成名到后来开始陨落，但你会发现到晚年中年的时候他又不甘心寂寞，又要出就硬要把自己就创造点什么绯闻啊新闻，他为什么这样呢？其实没有必要的，其实他就是已经不甘寂寞了，他不能够以正常的心态来对待现实中的环境，
是
他已经习惯那种梦幻般的天方夜谭一样的这样的环境，
嗯，
被人所簇拥，被人所簇拥惯的人是不能够不被人簇拥的，
是，
所以他就要搞出点什么这文那文的。其实你知道现在的演员，他根本就不是，他就故意造一点这个惊天动地的事儿，
对对对。
其实你以为他是真的是不是的，他就是要引起公众的注意，
嗯，
像很多的孩子哈，这种不被接纳的他们也在公共场合啊尖叫啊出怪样啊说一些什么，其实都是引注意，
对对，
他就是从小不被关注不被接纳很造成的。但这种是性格的一个扭曲的性格啊，
扭曲的性格，
因为他浮躁，
嗯，
他不能够沉稳下来，
是，
对吗？所以我们就是告诉父母啊，即使你的孩子有机会可能会这个
成功
也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让他过普通人的日子，有一个正常人的心态，
对
对吗？这个这种早期成功对孩子是弊多利少，
是
弊多利少。再一个呢，他没有基础。我们都知道哈，你们知道这个比如说莫扎特是一个天才，
对，
他三十几岁就死了，
是
为什么呢？就是莫扎特他是真是天才。所以他的音乐上的造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也是早期成名，但是呢，他的到三十岁了以后呢，他还是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是
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精力才能都用在了音乐上，
音乐上其他的一窍不通
，所以最后是郁郁寡欢，而死哈，
是
对不对？你看的就是说我们。某些你有这方面的长，因为人的其实能量是差不多的，
是
你在这方面太突出，你在其他方面一定是远远弱于别人的，
是，
所以我们还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一个健康的生活，一个
平凡的成长，
平凡的做一个 平凡中的平凡中的人是比较对他来说也比较好的，
比较就是自己生活啊各方面就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比较健康，
嗯，
比较能够这个心比较宽松。
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他很会念书，
对，
但是呢他除了书本以外其他的什么都不懂，
没错，
那他就很痛苦，
是的，
不懂得怎么样跟其他的人相处啊，
是的，是的，
甚至连生活自理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
嗯嗯，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责任就在父母的身上，
没错，是的，
父母造成的。因为我有的时候看常常看国内的新闻，尤其是那个大学啊，大学生啊，
嗯，
要开学的时候考上大学了，嗯，那很多父母亲成群的，连七大姑八大姨就一起送孩子到北大去念书，然后甚至在外面就什么东西都给他预备好。有些新闻真的是很夸张，
嗯，
就是说连他衣服啊买好几套，我就在那里想你怎么训练的这个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多可怜呐，
啊！所以他们就一门精，
对，
其他的什么都不行，
对，
等到他走向社会的时候他就会被社会所抛弃。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能够适应周围的人，不懂得跟怎么周围的人运作，
是
其他的一窍不通，
嗯，
他就会极度自卑。
是
一方面就非常的骄傲，一方面又非常的自卑，
嗯，
说这个扭曲的心，
是
他活得很痛苦。
对，本身他自己就非常的痛苦
了。没错的，是的。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跟聪明，知道怎么样去教育我们
的
孩子。
是的，是
的。那下一堂课呢，我想请啊老师在这里呢跟我们讲一讲，
嗯，
除了爱接纳之外呢，我们也要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去赞赏我们的孩子，是吗？
是的。好，我们下次谈的
是下一堂课我们再说。
好好，
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为